下面有几段经文啊。如果牧师，一个基督徒不会失去救恩，那么这些经文怎么解释？我们来看第一段经文，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到十七节。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，就当为他祈求，神必将生命赐给他。有至于死的罪，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，凡不义的事都是罪，也有不至于死的罪。十六节说，犯了不至于死的罪，就为他祈求，神必要赐给他生命。有至于死的罪呢，这里说不当为这罪祈求，换一句话说，如果他犯了至于死的罪，那就没戏了，连祷告都不需要做了，那就完了，意思就这个意思。那弟兄，你不是说一个基督徒不会失去救恩的吗？怎么回事？圣经它没有矛盾的哈。那这个怎么解释啊？首先有人会认为自己很聪明，这是对不信的人说的。眼睛睁大一点，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，讲的是弟兄哎，不要跟我说不信的人，这里指的就是信的人当中。可是跟这节经文说犯了至于死的罪，就祷告都不用做了，意思说没有希望了。那这个是不是跟恩典福音的教导有冲突呢？想一下，记得福音的真理它永远是正确的，教义因信称义，这个肯定是永远是没有问题的。那经文一定是有它的解释了哈。那首先我再一次要坚固你啊，只有一个罪上帝没有办法赦免，上帝没有办法救他，只有一个罪。我们现在先来看圣经啊，整本圣经只有一个罪，什么罪呢？亵渎圣灵是吧？我等一下再讲。不是，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跟我说，不信的必被定罪，不信的必被定罪哦。换一句话说，只有不信的罪才是无药可救，耶稣的救恩已经做成了，只有不信的罪没有办法。那再来看一节经文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又是什么？不信的罪，这个是没有办法。罗马书八章第一节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信徒没有什么罪是不能够不被神原谅的，因为你在基督里都已经不定罪了，在基督里你都已经在罪上死了，所以只有不信的罪是神没有办法救赎你，因为耶稣的救恩做成了，你必须要相信。再回到约翰一书五章十六到十七节，刚才讲的都是教义，那这一节经文至于死的罪到底是什么罪呢？其实啊，简单的跟你说了，教义呢很清楚，在基督里没有什么罪是神没有办法原谅的，对不对？唯一一个是不信的罪。那这个指的是什么？这里指的是你肉身犯罪，很多时候是要承受法律的制裁。比如说这个人啊，他不小心杀人了，根据法律他要接受公义的审判，他要被枪毙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个罪叫什么呢？叫至于死的罪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用祷告了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你为他祷告让他判无罪，那法律就失去了公义了，因为他触犯了法律，所以法律的代价他必须是要付的，否则神就是不公义的神，所以他一定要接受法律的制裁，他会被枪毙的。这个时候你就说天堂再见了啊，你就先走一步了，我们再过很多年之后我们天堂再见。那这个时候就不需要祷告，明白吗？所以这节经文它指的是你肉身犯罪的时候需要接受法律的制裁。那不至于死的罪呢？不至于被枪毙嘛，他的生命还能够活着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时候有时候你可以为他祷告，让神在中间工作，让他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哈利路亚，求上帝赐给他生命，让他能够在地上继续的活着。阿们，认同吗？圣经它不可能有矛盾。 所以这里我认为指的是肉身犯罪，一定要接受法律的制裁。阿们。在神的眼中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在基督里已经永远不再被定罪，因为耶稣已经为你被定罪了，神不能再定你的罪，前提是在基督里，否则神就是不公义的神。今天恰恰是因为神站在公义的基础上，他不能够再定你的罪，因为他的儿子耶稣已经承担你的罪，受了惩罚。一罪不能够二审，同罪不二法。恰恰是因为神公义的根基，你在基督里不再被定罪。阿们。所以在神的眼中已经没有问题了，这是耶稣的救赎。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呢，很多的律师仍然存在的，在人的眼中这个律师仍然存在的，在人的这个律当中，那你现在如果你是开车的，你喝了酒，你酒驾，你肯定是会被查到的，你肯定是要拘留的，肯定是要吊销驾照的。这个一定是什么？一定是有人的这个在人的面前的这个责任是你自己需要承担的。阿们。哈利路亚。阿们吗？那下一个圣经我们继续要来讲的，什么叫亵渎圣灵？我们现在来打开马太福音12章，我们先来看31节到32节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，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，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。请跟我说，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，而且是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。那什么叫亵渎圣灵？那这个会不会发生在信徒的身上？那刚才我已经讲到，在基督里你已经永远不再被定罪，因为耶稣的救。可是这里讲到亵渎圣灵，它到底指的是谁？注意哦，圣经都是为我们而写的，但圣经不是直接拿来套在你的头上的。我记得上一次我讲过一节经文，当耶稣责备那些人说，毒蛇的种类啊，谁指示你逃避地狱的刑罚，不是指的信徒来说的。信徒你都已经是有了永生，怎么还要受地狱的刑罚？根据上下文，他是对那一些法利赛人、拒绝耶稣的人、不信耶稣的人来说的。所以圣经一定是有上下文，不要随便拿一节经文乱套，可以吗？那同样这里讲到亵渎圣灵的时候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上下文，这是31节到32节。那我们现在来看24节，当耶稣说亵渎圣灵的罪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的时候，是在哪一种情况下说的？24节，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，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。法利赛人在污蔑耶稣，他们是拒绝耶稣的人，换一句话说，他们是不信耶稣的人。不信的本来罪就已经定了，所以他们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。所以到最后耶稣讲下来说，亵渎圣灵今生来世都不得赦免。所以亵渎圣灵的罪信徒是不会犯这个罪，这个罪是那一些没有信耶稣的人，而且是法律赛人，不是一般的人哦，是法律赛人。不信耶稣的人当中也是分等级的，是法律赛人，不要扣到你自己的头上。我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的抑郁啊，因为我那个阶段是在比较灵恩的教会，我常常会看到一些圣灵的工作嘛，对吧？有人哭啊，有人笑啊，有人倒在地上啊，有人被圣灵充满啊，讲方言啊，什么都有啊，各种现象。因为是向圣灵开放的教会，我这个人呢比较理性，我看见大家都倒了，就我没倒，我觉得我很刚硬，很定罪。大家都见到什么异象，我什么都没看到，肚子饿看见的都是汉堡、面包、鸡腿，没吃饭嘛。也就是说啊，我觉得我好像什么都没有，你们都那么多的现象。但是有一天在一场圣灵工作的聚会当中，我看到有人又是跳跃啊，然后圣灵充满啊，然后就是甚至倒在地上啊，我里面突然之间萌发了一个念头，我说这是不是假的呀？ 会不会是邪灵的工作？当我这个念头一出来之后，几秒钟之后，我就非常的定罪和自责。里面有个声音告诉我说，你死定了，你在亵渎圣灵。如果他们真的是圣灵的工作，那么你怀疑他们，你就是在亵渎圣灵。好了，完蛋了。因为我圣经还是挺熟的，亵渎圣灵的今生来世总不得赦免。那个时候我还在神学院，我就跑过去对我老师说，我说我要走了。他说为什么？我说我不想说了，我说我要走了。到底为什么你要走？好好的，因为我亵渎圣灵了。你也不用为我祷告了，因为圣经说亵渎圣灵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。我的老师那个时候他没有给我标准的答案，他只是安慰我，不会的呐，放心的呐，你不会亵渎圣灵的。可是我真的觉得我已经亵渎圣灵了，我怀疑他们都是假的，我怀疑他们都是可能是邪灵的工作，我觉得我亵渎圣灵了。后来老师就一直安慰我，不会的呐，你这么好看怎么可能亵渎圣灵哦。总之一句话了，千劝万劝，最后是把我给劝下来了，后来没走啊。但是呢，我里面总是有怀疑，我总是感觉到我亵渎圣灵了，我亵渎了神明，哈哈，我该死了，因为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。所以有时候你知道吗，如果在律法之下，如果你不明白圣经的真理，不认识福音，有时候圣经懂得越多，你捆绑越多，你还不如圣经什么都不懂的人还自由一点，懂得越多这不能做那不能做， 你这个认罪还认得更多，真的是这样子哦。所以这件事就过去了，直到我在福音上有了启示之后，我才知道在基督里我们永远不再被定罪。所以这个亵渎圣灵指的是什么？法利赛人，不信耶稣的人，拒绝耶稣的人，而圣灵是为耶稣做见证的。约翰福音啊，约翰福音15章26节，圣灵是为耶稣做见证的。26节，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。为什么亵渎圣灵今生来世不得赦免？因为圣灵为耶稣做见证，明白吗？你亵渎圣灵拒绝耶稣肯定就没戏了，他们是在一起的。那刚才牧师那些人都骂这个灵恩派，骂那个异端，明明是圣灵的工作，他们还是有很多批评啊，那些人算不算亵渎圣灵呢？严格意义上来说，如果他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虽然他这么说这么批评，也不能说是亵渎圣灵，最多算是什么？冒犯圣灵，无知的罪了，上帝也原谅他了，跟他得救没有关系了，哈利路亚。但如果你一直在冒犯圣灵，在抵触圣灵，你自己就会失去很多的祝福，你自己就会受到亏损，阿们吗？这也不能说是亵渎圣灵。我再说一次，几乎一个人反对说方言，他也没有亵渎圣灵，他只是无知，这个领域他没有进入而已。阿们。几乎他反对恩典福音，他只要他真正相信了，他上天堂还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他不相信这个真理呢，他就没有办法从这个真理里面得到祝福和益处。阿们吗？如果有一个人关在牢房里50年，他刚从监狱里面出来，有人请客让他坐飞机，他不相信有飞机，不可能，人还会飞在天上，不可能，他不相信啊，不相信嘛，那你就怎么办呢？骑毛驴呗，那就从河南骑到上海，就骑了什么7天7夜，呵呵，骑了半个月，他还是能到的，到还是能到的啦，只不过他失去了祝福，他不相信这个。对不对？这个是真实存在的，是正确的，但他不相信嘛。也就是说，福音的真理，恩典就是恩典，不会因为你不相信它就变得不是恩典。耶稣已经做成的就已经做成的，你不相信你领受不了。就像有一些教会，他不相信医治，那他就得不到医治呀，他得救还是没有问题的。他不相信说方言，那他就得不到方言的益处啊。他不相信恩典，那就是他继续被律法捆绑啊，被定罪捆绑啊，他没有办法享受丰盛的人生啊，在基督里的基业他没有办法承受啊。听懂的人说阿们，哈利路亚。那下面我要挑战你啊，那牧师，圣灵是不是每天来责备我呢？注意，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，这也是很多的基督徒常常被误解的。来，打开约翰福音16章第7节到11节。在看到这一段经文之前啊， 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呢？就是说圣灵来了，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对不对？在讲到圣灵来了，那很多的基督徒呢，引用这段经文都是错误的引用。他以为圣灵每天就是在你生命中找茬，责备你，定你的罪，控告你。其实你知道吗？等一下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，你理解错了。这段经文不是这么讲的，圣灵不是来责备你，圣灵不是来定你的罪，只有一位是定你的罪，圣灵是来帮助你的。那这段经文怎么解释？他就这么说的嘛。等一下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。首先我要让你知道啊，在旧约和在新约，圣灵的工作是不一样的。在旧约，普遍来说，人们的里面是没有圣灵的内住的。旧约的以色列百姓，圣灵是在外面，圣灵会降临在个别人的身上，这是在旧约，不是普遍的。新约呢，耶稣死里复活之后，圣灵来了，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圣灵就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，这是旧约和新约的不同。所以在旧约的圣经当中，你常常可以看到耶和华的灵降在扫罗的身上，耶和华的灵降在大卫的身上，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的身上，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的身上，耶和华的灵降在参孙的身上。你会常常看到这些经文，耶和华的灵降在谁身上，降在谁身上，然后谁就被神兴起，就变得大有能力，对不对？成为勇士。这是在旧约，圣灵是降在少部分的人身上，然后呢他就可以被神兴起，被神使用。然后在旧约记得哦，圣灵也会离开的，降在你身上他也会离开的。我们来看诗篇51篇11节，大卫怎么说啊？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很多新约的基督徒错误的引用这节经文，祷告的时候都说，主啊，圣灵啊，求求你不要离开我，神啊，不要收回你的圣灵。等一下我会告诉你错了，新约圣经说圣灵永远与你同在。永远是什么时候？三个小时？三天？三年？第四年就走了？永远就是永远，对，标准答案。新约是永远与你同在，旧约是当圣灵降在你身上，但是当你犯罪之后，当你违背了神的旨意之后，圣灵就会离开你的。这是旧约，确实圣灵会离开，所以大卫才会有这样的祷告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我再说一次，在旧约，圣灵只降临在少数人的身上，圣灵会降临，圣灵也会离去。当你犯罪时，他会离开你，当你悔改，他又回来了。这是在旧约。那新约呢？耶稣死里复活升天之后，圣灵怎么样？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4章16到17节。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跟我说，永远与你们同在。大声说，永远与你们同在。17节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是人不能接受，因为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新约圣灵在你们里面，与你同在，而且是永远与你同在。阿们。好不好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圣灵今天就在你的里面，他永远与你同在。你在新约不需要担心圣灵离开了，他永远不会离开了。阿们。所以方言祷告对你来说很重要。当你方言祷告的时候，就给你一个确据，圣灵在你的里面永远与你同在。吼啦嘎巴啦香啊啦嘎，哈利路亚。你不是孤单的，阿们。那下面我们来解释约翰福音16章第7节到11节。那圣灵是不是每天来责备你呢？来定你的罪呢？来审判你呢？我们来看，仔细的来看这一段经文，从第7节开始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，耶稣说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，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，就差他来。耶稣对门徒说，我去是与你有益。我以前不理解，耶稣走了怎么还与我有益呢？耶稣与门徒同在多好呀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耶稣肉身与门徒同在当然非常好，但还是有限制，因为是肉身，他有时间空间的限制，他不能够同时出现在这里又同时出现在那里。所以耶稣肉身同在非常好，但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有限制的。今天他跟阿花在一起，他就不能跟阿翠在一起了。那教会那么多人，耶稣每人在你家里待一天， 轮到你都是一年两年之后的事。所以耶稣肉身同在虽然非常好，但还是有局限。那耶稣说，我去呢是与你们有益了。肉身每人请耶稣吃饭吃一天，轮过来在我们教会也需要一两年，但是耶稣走了之后呢有益了，有一位每天与你同在，不需要排队了，就是圣灵。我若去就差他来，圣灵来了住在你里面，他就代替耶稣每时每刻每天与你同在。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圣灵不受时间空间限制，所以比耶稣肉身同在更好。然后第八节，他既来了，圣灵来了怎么样呢？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注意，为罪为义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圣灵要你自己责备自己，是对谁说的？第八节，不是对信徒。读圣经请注意，叫世人，圣灵来了是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注意哦，不是叫信徒，不是叫神的儿女，不是叫你每天为罪为义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仔细看圣经，世人，你是世人吗？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。继续看下来，第九节，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。耶稣为什么要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？是因为他们不信耶稣，不信的罪。所以圣灵来了要责备世人一个罪是什么？不信的罪。今天圣灵会责备世人不信的罪，今天你已经信了，所以他不会再责备你不信的罪了。阿雷路亚。圣经就是这么简单的写，过去很多年被误导了，其实还是没有仔细看圣经了。恩典是一把钥匙，当你被开启之后，你对所有的经文会有正确的看法。律法之下你只是随意引用了，反正大家都这么说嘛，我也这么信了，就也没有去思考，也没有人去思考。所以圣灵来责备一个罪是不幸的罪，责备谁？不是责备你我，责备世人。第十节继续，圣灵来了为世人是要责备他们不幸的罪，那为你我呢？下面继续说，为义，记得为义啊，因我往父那里去，你们就不再见我。记得对于你我来说，对于门徒来说，圣灵来了只为一个目的，为义。跟我大声说，为义。再说一次，为义。什么叫为义？耶稣说，因为你们就不再见我，你们不再见我，意思说什么？你们看不见我肯定的眼神，你们再也看不到我的微笑，你们再也感受不到我的包容。耶稣，我走了，但圣灵来了，你们必须知道你们是因信称义的，圣灵在你的里面。所以圣灵被差遣内住在你的里面，好叫你想起自己是公义的。耶稣的意思是说，圣灵来了是要提醒你，虽然耶稣离开你走了，虽然你看不到耶稣的那个肯定的眼神，虽然看不到耶稣的微笑，虽然再也感受不到耶稣的拥抱，但是圣灵来了是要提醒你，你在基督里是神的义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虽然我们今天看不到耶稣，对不对？眼睛看不到，摸不到。虽然我们看不到耶稣的微笑和眼神，但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每一天在提醒我们：吼啦嘎巴啦，笑嘎啦，我是神的义，阿们。每当你软弱的时候，每当你失败的时候，每当你忧郁的时候，每当你面对困难、面对挑战的时候，你不是孤单的，圣灵在你的里面，你是神的义，神必定要帮助你。不要把圣灵想成每天是要来找你的，查定你的罪。圣灵指定世人的罪，因为他们不信耶稣，不信的罪。对于信徒，圣灵是为义。耶稣的意思是在表达说，圣灵来是要提醒你，你在基督里是神的义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然后十一节继续看下来，为审判，不是为审判了。我的语调高了一点，因为很多传道人总是要拿这个来吓信徒。好，为审判继续说，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，不是说你受审判，你在基督里在审判的日子已经坦然无惧了。谁要受审判？这世界的王魔鬼要受永远的审判，地狱的火。哈利路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段经文这是正解。你问所有的解经家，如果你去看上下文，就是在讲这个。 阿们吗？圣灵来不是要每天定你的罪，每天来责备你，他是要你想起在基督里你是公义的，他是来坚固你的。那有人说，牧师，我犯错了，谁告诉我？你的良心会告诉你对跟错的。还有弟兄，你的妻子会告诉你哪里做错了。每当你妻子问你说，你知道你错在哪里吗？你要怎么回答？想不起来，那他就生气。下回记得啊，钟牧师说的，如果弟兄，如果你妻子问你，常常问你说，你知道你错在哪里吗？你记得标准答案的回答是，你说我哪里错了，我就错了。你若安好，太平无事。记得弟兄要常常认错哦。他还没说，你就说，我错了，错了，错了。下面再加一句，我从一开始就错了。不要不要，会很惨的。所以对跟错，你的良心会谴责你的。圣经的真理摆在你的面前，你知道哪个对哪个错，哪个荣耀神，哪个不荣耀神。所以圣灵今天不是来责备你的，好不好？圣灵是为义来着的。阿们，有颠覆吗？这是真理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下一段经文，最后一段啊，不要让圣灵担忧。什么叫做让圣灵担忧？我们先来看以弗所第四章29到30节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30节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。什么叫做让圣灵担忧？过去很多时候，很多人引用这节经文会说，姐妹，你染黄头发了是吗？圣灵会担忧的，没有恩膏的，你妆化的那么浓，口红那么艳，圣灵很担忧啊，圣灵非常为你担忧。牧师，你那么帅，我感觉到圣灵很担忧啊。圣灵不会担忧，师母挺担忧的。没，开玩笑。有时候我们会认为说，什么叫让圣灵担忧？当然，我再说一次，基督徒不应该犯罪，我们绝对赞成啊。那基督徒的穿着打扮要符合体统，这个我也是赞成的啊。大众的眼光要能接受，你不要穿一个超短裙，然后在台上跳来跳去，你家里没布料啊？这么缺乏吗？这个不符合体统啊。但是圣灵担忧，其实这里的上下文29节，你来看一下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注意哦，这个是跟你说的话语有关系。上下文啊，只要你说出来的话让听众感到自己不配得到恩典的话，这时圣灵就担忧了。换一句话说，污秽的言语并非指的是脏话和粗话，当然脏话和粗话基督徒不应该说，对不对？可是这里指的是什么？那些贬低某人在基督里神赐给他身份的地位的话语的时候，因为以弗所书1到3章都是在讲教义，在讲基督里的身份。当你知道教义、身份、地位，可是你生活中常常都是一些定罪的话语，都是一些指责人的话语，让人失去信心的话语，在控告人，在控诉人的话语，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什么？就是污秽的话语，圣灵会担忧的。比如说我常常对一个人说，你这样的人还配神的恩典啊？圣灵担忧了。每当牧师在台上责备说，你这么软弱的人，你们这群人怎么这么软弱，这么不爱主，要受咒诅的，圣灵非常非常的担忧。在基督里大家是神所爱的孩子，阿们吗？下面我用一段经文再来套这一段经文啊，你可能觉得说服力会更强一些。来打开马可福音3章第5节，那圣灵担忧和忧愁在希腊文，我们来看马可福音3章第5节，这里是同一个希腊词。刚才说圣灵担忧，对不对？其实有时候也可以翻译成忧愁，在希腊文原文是同一个词。那耶稣在哪个时候担忧和忧愁？我们来看第5节，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，他们的心刚硬，就对那人说，伸出手来。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复了原。耶稣忧愁他们的心刚硬， 希腊文这里的忧愁和担忧原文是同一个词。耶稣在什么情况下会忧愁会担忧呢？记得哦，上下文跟这一群法利赛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只知道定罪，这个地方没有恩典，都是要求定罪，都是律法规条。耶稣忧愁，所以当你说出来的话违背了恩典的原则，当你看别人的眼光不再从恩典的眼光看人的时候，圣灵非常担忧，耶稣非常忧愁。哈利路亚，阿们，荣耀归给耶稣，哈利路亚。好吗？今天晚上到这边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哈利路亚。